天父上帝，今天感谢你，是的，主，你不但是我们在世上行神迹的主，你也是一个荣耀的主。特别在这最后，你要走到荣耀的时刻的时候，主啊，你特别语重心长的与门徒们讲述很多的真理。主，我们也感谢神，在这最后12章到21章这10章当中，主啊，你把圣经最重要的真理跟我们阐明。我们感谢神，求神恩待保守，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教导。那祷告乃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简单跟大家 share 一下 screen。有看到吗？
看得到，
好，你清楚吗？清楚吗？
可以，
可以
很好。
哈。好，那好，我们第一课是讲得荣耀的时刻，哈，得荣耀的时刻，这个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啊，还有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啊，看到众人举着棕榈枝欢迎他的情形，哈。我们大家再复习，跟大家讲一下哈，约翰福音上，我们是神迹之书；约翰福音下。啊，我们叫做荣耀之书，就是他得荣耀的日子。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从神迹之书呢，约翰福音他特别选择了7个神迹来教导啊，他不是把所有约翰的事情，所有耶稣所做的事情全部写出来啊。他说，如果把耶稣事情全部写出来，这个再多的书也写不完。所以他只选择了7个神迹，这7个神迹呢，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的神迹，第二个是治好大臣儿子的神迹，第三是医治瘫子的神迹，第四是5000人吃饱的神迹，第五是水面行走的神迹，第六是医治生来瞎眼的神迹，第七就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啊。那么今天第12章呢，是接续的拉撒路复活啊，因为拉撒路复活是在11章的结尾。那么最后我们看到这当中呢，耶稣上过3次去了耶路撒冷啊，这一次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是最后一次，这一次也是说他时候到的时候。好，另外在神迹之书里面也讲约翰福音也讲了7个我是哈，这耶稣自己代表他的身份，代表他的属性。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与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真葡萄树啊。”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五个啊。五前面讲了5个，我是最后我们要讲道路、真理、生命跟真葡萄树啊。那这里约翰福音也讲说，有7个见证人，就是见证耶稣说你就是神的儿子啊。那么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拿单业啊，拿单业，真的他是拿单业，就是特别称呼耶稣是主啊，耶稣他自己自称啊，彼得也再一次说耶稣你是基督啊，马大也特别在拉撒路过世之前，马大也到神的面前特别的称呼耶稣就是主啊，就是弥赛亚。那么还有2个。一个是多马，最后是约翰。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下要讲到这2个见证人。好，那我们课程简介哈，约翰福音呢前半部叫做神迹之书， 后半部呢又叫做荣耀之书啊，四本福音书花了很大的篇幅报道耶稣最后受难与复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是整本耶稣生命的最高潮，当然最高潮的一部分要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几乎四本福音书，每一本福音书几乎都花了至少一半，三分之一到一半以上的篇幅来描述耶稣最后的这一段，其实是最后这一周或者是两周的行程。好，那么约翰呢是从耶稣得荣耀的角度来描述耶稣最后是如何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在当中约翰一再的强调耶稣是为了要得着荣耀，在这个最后的时刻他是要得着神的荣耀走上荣耀的道路。耶稣也自己说了，如今人子得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要得荣耀。在荣耀之书里面，耶稣没有公开的讲论，只有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在这个进到荣耀的城市要荣耀他的地方之前他有 对公众讲话，然后到了十三章以后呢，完全都是私底下他对门徒的教导，另外还有他的祷告他最重要的就要门徒们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真的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其实就是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在这一段耶稣语重心长的，他知道他马上就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非常语重心长的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教导，不但教导而且还示范他为门徒洗脚，还示范做一个顺服，彼此顺服的一个服侍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学习之后，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彰显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学习之后，我们如何来信靠神，如何宣扬神，如何服侍神，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服侍当中，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好，课程大纲我暂时定第一课是得荣耀的时刻，骑驴进耶路撒冷，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课呢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三十节。第三课第二课是耶稣为门徒洗脚，预言要被人出卖然后第三课开始就是耶稣对门徒的讲论耶稣在楼房这个有人说是在马可楼讲论。回答门徒的问题，耶稣也讲论真理，耶稣讲他就是真葡萄树耶稣第五课是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是单独的一章非常多讲到人，我们基督徒与神与耶稣的关系特别也讲到耶稣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最主要是要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那耶稣最后呢就是他临别的祷告从第六课一直到第八课就是耶稣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耶稣我们分三课来讲，耶稣他怎么样被捉拿，耶稣在受审，耶稣被钉十字架，最后是讲到耶稣复活安根显现。好我们先读一下经文那我这个经文呢我是从 YouTube 里面找到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就是完全是用约翰福音的经文所以我们看这影片也等于是看这个经文一样也等于是读这个经文。好，我们现在就来放这个影片。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不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啊、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留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赐安的民呐、啊，不要惧怕，你们的王骑着驴驹来了。”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
看哪、啊，你们是徒劳无益。看哪、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因为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
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若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我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该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这是要应先知以赛亚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们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不是信我，那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哈。我在 share screen， 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好，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玛利亚为耶稣打破一瓶非常珍贵的哈，珍贵的香膏洗耶稣的脚。好，这个我们看哈，这个路加，对不起，约翰福音呢，其实他每一季的开头都有讲所谓的时间哈，那么用时间来讲述事情的段落啊，所以他是说逾越节的前六日，前六日呢大概就是前面大概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啊。耶稣来到伯大尼，伯大尼是哪里呢？就是玛利亚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住的城市哈。耶稣常常来这里，这个城市呢离耶路撒冷大概只有3公里的路程哈，走路可以走到哈，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到了哈。那么他这里特别讲说，这是叫拉撒路死里复活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接着前面11章讲到他为拉撒路 复活哈，他把拉撒路叫起来复活啊。那么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就是说有人呢在那个地方特别为耶稣摆设筵席，那么就是要请耶稣跟耶稣的门徒一块吃饭。有人说是一个西门哈，就是耶稣在他信主的一个西门的家里那这里约翰福音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哈。这里讲到马大事后，我们都知道马大玛利亚，马大就是非常的热心也应该是很会煮菜很会招待客人的人。那玛利亚呢也按着我们所知道的，他一定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哈。那么这个时候拉撒路也在同在耶稣坐席的人中哈。我们知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是一个神迹，所以当拉撒路就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众人看到拉撒路就知道这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人啊，有很多人就因着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而相信啊，而相信。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坐席的时候，众人都在的时候，玛利亚就拿了一斤哈，这里讲到一斤啊，就一斤大概有20几个盎司哈，就是一个瓶子啊。圣经我们其他第几章讲说是一个玉瓶哈，有一个很小的井，但是你我要倒油出来的时候呢，必须要把这个井打破哈，或者它有封起来的哈，因为这个是非常贵的真的哈，叫做真拿达香膏，这个真的意思就是 pure 非常纯的意思哈。那么这个香膏呢非常的贵啊，贵到什么样地步呢？可以卖30两银子，其实30两银子就是300个dina，也就是说一个工人一天的钱只赚1个dina，也就是300个dina，就是一个工人一年赚的收入哈，所以是非常的贵重。那么这个香膏呢也可能是他们祖传下来留下来，或者等玛利亚要出嫁的时候的一个嫁妆啊。但是呢玛利亚把这个非常贵重的香膏拿来就膏，其实圣经上其他地方也有写说他倒在他的头上啊，然后再到脚上啊，他就是抹耶稣的脚，那么又用头发，可以看到其实古代时候的女人呢头发是非常的尊贵的哈，披头散发是非常的 不是 很尊贵的一种现象。这个时候他愿意把他的头发拿来擦耶稣的脚，表示 玛利亚是一个非常谦卑在主的面前，他也不管他自己的面子，他就把他的头发散下来然后擦耶稣的脚。那这里有一个就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加略人犹大。这个犹大是谁呢？就是卖耶稣的那个人。那将来这里还没有出卖耶稣哈，在出卖耶稣是等到在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他才出去哈。说这个时候他就说呢，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我说这个钱那么多钱哈，一年的工资为什么就浪费在这个世上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因为他是个贼哈。这里特别讲说哈，这个犹大是个贼，因为他是这整个门徒当中他是管钱囊的哈，又带着钱囊，他就是管钱的哈。他们可能都知道他常常取其中所存的，也就是说他常常从当中呢偷一些钱来自己保留哈。那耶稣说呢，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特别讲到说他这个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耶稣在门徒当中一再的说了好几次，说他要走上这个荣耀的道路，他可能会受死，他然后死了三天之后要复活啊。所以他特别在这里提到说，这是为我安葬之日。其实这一段十二章的前面这一段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序言，因为从这一段开始之后呢，就会把耶稣带上这个受苦哈，带上受难，带上十字架的一个道路哈。所以我们这也是说耶稣自己就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说，他是为我安葬他。因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圣经上也有记载啊，这个约瑟啊，一个妇人约瑟就把耶稣的身体取来啊，尼哥底母就拿了一斤的香膏来膏耶稣哈，来膏抹耶稣，这是为了安葬之礼存留的啊。因为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特别这个讲到就说不常有我，因为我在你们一起当中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个是耶稣特别为这个玛利亚他这个香膏的这个行为他做的一个解释他做一个解释。而且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有特别讲这个妇人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纪念那么这一件玛利亚打破玉瓶倒香膏到膏抹耶稣的这件事情呢，是在所有的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路加福音稍微记载的有点不太一样，不过马太、马可跟约翰记载的很类似，都是同样一件事情有许多这个时候呢，就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拉撒路成为一个见证，最大的一个见证，也是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当中的最后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让死人复活，让死人复活但这个时候呢，不但有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可能就住在伯大尼的附近他们就赶过来在这个地方，他们为了就是要看拉撒路这个时候你看到祭司长也可能就在当中， 还有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也就在当中，他们说要商议，要连拉撒路也杀了啊，因为拉撒路是一个活的见证。他们看到拉撒路就知道耶稣是生命的主啊，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这个回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离开了他们的传统的犹太教而相信了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我上一次讲约翰福音上的时候特别讲到约翰福音，特别提到这个信这个字，里面用了很多地方讲到信，也特别提到就是信就是整串通整本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点啊，也讲到很多人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而相信了啊。这里就讲到这些人，犹太人他们就离弃了，他们就相信了耶稣，甚至后面还讲到就是有些官啊，有些甚至是祭司长或者是祭司都已经相信，但是他们因为怕被赶出会堂，所以他们不敢承认他们的信仰啊。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大概综合讲一下，就是说这是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但有些不同。门徒的反应，其实门徒在这个时候还是猛查查，也就是说他门徒们根本不明白哈这个高抹的意思是什么哈。耶稣他自己讲了是为他安葬高抹的，但是实际上门徒们心理上可能还没有预备好。那我们看到后来的时候讲到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失散了哈，他们真的是心里面还没有完全预备好，可能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时候就那么快就来到了哈。耶稣的解释，他是为我安息之日存留的。那这时候我们也看到玛利亚他把最珍贵的这个玉瓶打破了，然后把香膏倾倒在耶稣的身上哈，可见玛利亚对耶稣是一种从内心里面一种真实的一种爱哈。玛利亚爱耶稣，我想玛利亚爱耶稣，从耶稣也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的好朋友。我们可能每一次进耶路撒冷，他有四，这是第四次哈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前面几次前面有都有记载，有可能他们是耶稣的好朋友，所以非常的爱耶稣，所以就宁愿把他们祖传的或者是非常珍贵的这个香膏要来浇灌在耶稣的身上。那么他这样做，他到底是不是明白说他做的目的是为了高抹耶稣呢？我不知道他晓不晓得，但是从耶稣的口中我们知道他这样的举动就是为了要高抹，在耶稣 要去世之前，那耶稣去世的时候是一个囚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当然除非有官长把他的尸体领来高抹，要不然的话平常的人囚犯通常都不会拿来被高抹的哈，所以这个时候玛利亚这个高抹就非常的珍贵哈。耶稣说这女人做的事是为我安葬用，是最有价值的事，而且要被后人所称颂啊。我想这边有一个思考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玛利亚这个例子，她宁愿把她最珍贵的献给耶稣啊。那别人还说你这是浪费，但实际上他做的是最好而且是最恰当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或者有没有见证，就是在教会或者在有人最需要的时候，你把你最好的奉献给神啊。这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真的，我们是否有把我们最好的，我们那最宝贵的，能够毫无保留的 能够献给主、啊、能够在最恰当的时候，主最需要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献给主、啊、那么很多人来见耶稣，看见拉撒路复活的缘故就信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好几种人不同的、有一群人就是犹太人，另外还有官长、啊、所以从第十二章呢一直到第二十一章、啊、或者是说我们 在前面、慢慢慢慢的约翰福音、啊、最主要就是讲到这种、官府，就是祭司文士、啊、这些，还有他们的一些冲突、啊、他们从慢慢慢慢、他们、责难耶稣，然后到最后他们下定决心要杀害耶稣、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决定了、啊、祭司长们就商议，就是说要杀，不但要杀耶稣啊，而且这个时候还要想说要杀拉撒路，因为拉撒路还反而带领更多人信主、啊、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啊、再看下面第十二节、啊、到第十九节，这一段是讲到耶骑驴进耶路撒冷、啊、骑驴进耶路撒冷。那这讲到第二天、啊、你看每一段的开始都有一个时间的分段、啊、第二天有许多人 上来过节、啊、这个第二天呢按照一些解经家来讲就是 Sunday、啊、就是礼拜天、啊、礼拜天。那么这个月节是、他们犹太人三个节期，三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期、啊、也就是说犹太人的男丁、通常必须在一年在这三个节期都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啊、在献祭之前呢要先洁净自己，那么在洁净之前有些人就怕沾抹到、沾抹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呢，所以很多人就提前、啊、早一点就来了、啊、或者有些人都是 travel 很大的很长很远的地方就来到，所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上来过节、啊、那么他们也听见了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可能有一些人是从耶路撒冷城就到伯大尼，因为他们听到拉撒路复活的事情，后来他们也下来，当耶稣跟拉撒路在一起坐席的时候，他们也看到拉撒路就在当中、啊、所以他们可能就带回去，那么耶稣可能在坐席当中也告诉他们，他们要他的时候到了，他要进耶路撒冷城、啊、那么就看到第十三节就说就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他。这个棕树枝其实月节他们是没有用棕树枝的、哦、只有在祝棚节、啊、是用棕树枝在你家的阳台或者后院搭一个棚子、啊、为的是纪念、啊、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在旷野是住在帐篷里面的、啊、那但是这个棕树枝出来迎接呢，不但迎接的时候而且还说了一句话说何善那何善那、啊、这个何善那是、耶稣、拯救、啊、就是耶和华求你拯救的意思的音，这是希伯来文的音译、啊、就是音译、就是把这个字把它翻译出来，但是真正的意思就是求你拯救的意思、啊啊、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呢，可能有一些犹太人是跟着耶稣从伯大尼上到耶路撒冷，那你知道那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要来过月节，可能耶路撒冷那个城市里面住客店什么东西可能都已经满了，或者很多人可能就住在比较郊外的地方，像伯大尼有三个公里远的地方，所以有一群人也会跟着耶稣一起上耶路撒冷，那么也有些人从耶路撒冷下来的这时候也回去，所以 也把耶稣要进城的消息跟他们讲了，他们都知道耶稣就是一个让死人复活的神，他就是那真的以赛亚，他也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王。也就是说他们犹太人的心中呢，他们想着的事情说，哦，这个是要来拯救我们国家的以色列王，所以他们用接待王的那一种方式哈。如果说在马加比书，也就是在那个在那个四百年的沉默这是新约跟旧约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呢，他们罗马帝国那个犹太人他们起来抗争哈，抗争之后后来把罗马人赶走哈，他们有一段时间呢就洁净圣殿哈，不但洁净圣殿，因为他们罗马人把猪哈放在圣殿里面啊，就是要羞辱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后来起来抗争，把罗马人赶走之后，他们就洁净圣殿啊，洁净圣殿以后，他们还有一个点灯的仪式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个马加比在那段时间，马加比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那些人呢？在马加比书上特别记载，他们是绑着松树枝在那边欢迎他，所以松树枝欢迎迎接就是迎接一个王啊。在罗马时代呢，如果说有一个将军啊，或者有王出去打仗之后呢，打赢了，他就带了很多的俘虏回来哈。这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ade， 一个庆祝的仪式一样哈。那么众人呢就在路边呢就欢迎迎接这个得胜的君王回来哈。通常得胜的君王都带着一些俘虏啊，带着一些他所掳到的一些特产啊，那些掳到的一些掳物就摆在车上，还有这个所有的军队跟着他一起进来哈。那么他们这样的欢迎就是欢迎这个以色列的王，他们把耶稣当作是要将来要得胜的一个以色列王，所以他这边讲说奉主名来的是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耶稣呢，其实那个君王啊来到耶路撒冷是骑着白马进来的啊，一般的君王，但是耶稣呢这时候是骑着一个驴驹进来啊，就是这个驴驹就是小驴子，就是没有人骑过的一个驴子哈，他骑着进来。然后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啊，这是约翰后来写的哈，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来这话是指着耶稣所写的啊，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哎，这里呢，其实我这边有一些解释哈。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最主要的，他知道他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他要公开他自己弥赛亚王的身份，他就让这些民众就来欢迎他。其实，在这夹带欢迎的民众当中呢，除了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相信他的。有一些是看到拉撒路复活神迹的，也有一些是没有看到但是想要见见这位耶稣的，他们就在路边哈，他们摇着松树枝，甚至是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让耶稣从那边走过哈。他们喊着说啊，那要来拯救我们的，在诗篇118篇哈，在25、26节讲，耶和华呀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哈。那何塞那是求你赐下救恩的音乐，用棕树枝叶欢迎是迎接王的传统习俗，群众自愿地接纳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王。耶稣骑在一头驴驹上面呢，是象征和平之君啊。特别在撒加利亚书9:9这里讲锡安的民啊，锡安的民啊，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前面也是讲锡安哈， 锡安就是耶路撒冷，锡安的名、原文名就是女子的意思、啊、你们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并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所以这里这一句这里所讲的就是要应验旧约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所说的哈。那么这个王呢是什么样的王？他是一个公义的王，而不但公义呢，而且是谦和，他带来的是和平，不是杀戮哈，他带来的是公义，而且最主要的他是带来拯救哈，带来拯救。那我们再看下去哈，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好，所以这些人出去迎接耶稣是因为耶稣在伯大尼所做的一个见证，让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呢，他们就彼此商议哈，他说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他而去了哈。这里特别他特别讲到说世人都随他而去，这一句话后来就应验了。当时他们可能不知道，他说那么多人欢迎他，要接纳他。哎，可是这些犹太人，其实接纳耶稣的这群犹太人，后来反而他们说要 crucify， 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哈。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这个事情，这些人呢、啊，他们的心呢会被扭转的哈。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高举出来之后，世上的人都要遵从他，都要完全的遵从他。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照片图片。你可以看到有三类人的不同的反应。第一类门徒，他们不明白，所以约翰呢在这里特别解释说 耶稣进耶路撒冷，然后群众欢迎他的意思是在撒加利亚书还有诗篇里面所讲的哈。但是呢这些门徒们他们不知道，门徒们他们还是蒙查查哈，他们不知道。那么只有犹太人呢，他们借耶路撒冷复活，他们欢迎耶稣是以赛亚的王。法利赛呢，他们就是要杀害耶稣。好，我们再看第二十节哈，一直到三十六节，这又是另外一段哈。这一段呢，这一段呢就讲到有一些几个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呢其实就是希腊人，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影片上面那个穿着白衣服的哈，那些希腊人，或者是一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啊，或者是一些外邦人。你知道当时是几乎大部分人都是讲希腊话哈，所以新约呢才是用希腊文所写的哈。那时候希腊的文化哈，几乎整罗马呢就把希腊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哈。所以在罗马的代理统治之下呢，当然罗马本身是用拉丁文，但是市井哈，就是所有的这个都是讲希腊文。所以为什么保罗出去传福音可以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当时的文化就变成希腊文，就大家都是讲希腊文。好，那么这几个希腊人呢，他们要来见加利利伯萨大的腓力。他特别讲到说为什么要见加利利伯萨大的腓力呢？或者这些希腊人有些是认识腓力，因为他知道他是加利利从这个 Bethesda 这个地方来的，或者是说有些人认识这边的人，所以来腓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腓力其实在 在那个约翰福音，你看他可以带别人到耶稣的跟前，他有这个恩赐，他可以 带别人 到神的面前，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去见耶稣。腓力呢，就先去告诉安德烈，然后跟安德烈一同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里特别讲到得荣耀啊。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之后，就是得荣耀的开始，整个的过程就是一段得荣耀的过程。这些希利尼人为什么要来见耶稣呢？他们来见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呢，他们是想要知道耶稣是否只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还是全地的救主。他们想要明白 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想要问。但是其实耶稣并没有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但是耶稣呢，看到这些外邦人来到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日子到了。其实耶稣来最主要的是拯救世上所有的人，特别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就是说，耶稣最主要的是要拯救所有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主要是犹太人，还有一些反对他的，一些接纳他的，但是看到这些外邦人，这些希腊人，他们也来，他们也想看，他们想知道耶稣是不是他们的救主。所以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已经到了，他要荣耀神的时候到了，荣耀神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这一段话呢，就是特别外邦人引发耶稣宣告时候到了这个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讲，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的仍然是一粒，若是死的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耶稣没有回答有那些希腊人他们的心中的疑惑，但是耶稣讲了一个例子，就说一个麦子它不掉在土里仍然是一粒，但是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个最主要就是讲到耶稣他将来，他后面还会讲到他要被举起来，让万人都看到，然后都万人都得救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父啊，愿你的荣耀你可以看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特别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每次耶稣讲到实实在在，就是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就是这句话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他还重复再重复再讲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若是死的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后面他就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他说呢，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那里，若人要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讲到这里他是讲他自己跟因着这些外邦人要来求问，所以耶稣就把他自己将来要得荣耀的这件事情也告诉了这些外邦人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那么这个一粒麦子的比喻呢，耶稣的工作是先为以色列人他自己就是一个 pioneer， 他一粒麦子先要埋在土里面， 所以主的死也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那将来就带来普世的救赎，也就是说从这一粒麦子先开始，这一粒麦子掉下去结出许多的籽粒，然后其他的籽粒成熟以后又掉在土里，又结出更多的籽粒。特别这里讲到生命的意思，他说呢，你如果爱惜自己的生命，你会失去永生，你会失去永生。这里耶稣常常用这种所谓吊诡式的方法来讲，那你说爱惜生命你就失去生命，但是你失去生命你就得着生命。好，那如果说你爱惜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你不要求那将来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失去了神对你的尊重。这里也讲到好几点，讲到一个生命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人面临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考虑一个生命的问题。也就是当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出去一定会告诉人家说你信还是不信。所以只要我们任何人，只要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耶稣，要接受要来听耶稣的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问题，就是你要得到这个生命还是你要失去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得到这个生命，我们将来在世上我们就有那永远的生命。我们如果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将来就要失去那永远的生命，失去那永生。另外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的人呢，特别主耶稣这里讲了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要服侍主，我们就要来跟从主。如果说我们要跟从主的话，我们服侍主，我们在哪里在这里他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我们服侍是服侍神，不是服侍人。在这边再讲一次，我们服侍是服侍神，所以我们服侍是要到一个地方是要高举耶稣的，不是高举人的。我们服侍不是跟着一个人去做一些人要你做的事情，不是高举人，而乃是真的是要，这里说我在哪里，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我人也要在那里。所以每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是服侍神，服侍我们的主。说如果说我们真心的服侍，我们是以这种服侍神的心态服侍的时候，我们必蒙父的尊重。然后后面这一段27节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好像耶稣他自己个人的独白，也就是耶稣他自己对自己想，也就是说也可能是他的一个祷告。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但我原为这时候来的。这一段有点像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父啊求你把这个杯挪去，但是我如果是你就求你的旨意成全。他这里其实耶稣呢，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有神性，他可以行神迹，可以医病，但是他也有人性，他也有软弱。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他就心里忧愁，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近了，他的时候已经到了，他必须要离开他所爱的门徒。特别你可以看到玛利亚是这么的爱他，他要离开他的 那些他跟从他三年半的门徒，当然他的心里是忧愁，他的心里忧愁，但是耶稣最后还是走上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荣耀的道。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话，二十八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也就是说，耶稣原来就是要为这个时候来的，他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主的名、啊、我们都知道主的名是要得被得称颂的、啊、诗篇的作者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赞美神。其实荣耀神的名还有一件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名就得荣耀。所以耶稣虽然说他心里忧愁，但是他乐意，他还是顺服遵从神的旨意，神的定义要他走上这条道路，所以他就甘心顺服走上这条道路。所以他就自己预言，他就自己预言自己的受死。你可以看到他后来就讲说、啊、这时候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愿你荣耀你的名的时候，突然打雷了，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就是神的名本来就是荣耀的，但是你上十字架，你更要因着你上的十字架就可以荣耀我的名。其实这个哈，这个以前的所谓神学，有所谓的荣耀神学哈，或者后来有所谓的十字架神学。十字架神学好像跟荣耀完全不同哈。其实主耶稣所受到的是最大的羞辱啊，因为那个十字架的是一个刑罚，这个刑罚在当时的罗马人是用来审判罪人，犯罪的人才得着的，也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也是最痛苦的刑罚。但是在这里呢，这个刑罚是得到最高的荣耀，神最看重的。也就是说，唯有在受苦当中我们可以荣耀神，就是耶稣的身上，耶稣因着他的受苦可以得着让神的荣耀、啊、再一次彰显在他的身上、啊、旁边人都不知道，都以为是打雷的。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的，是为你们来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然后这三十一节一直到后面讲的呢，就是讲他自己、啊、讲到他自己的教训，讲到他、自己、啊，他说讲到他自己受死哈，讲到他要被举起来、啊、要钉十字架，讲到说世界要受审判，但是耶稣是承担世人的罪。他说现在赶走世界的王撒旦、啊、要而且要吸引万人归向主，吸引万人归向主、啊、都是他说呢，世界的王要被赶走。世界王是谁呢？就是撒旦、啊、其实耶稣来在十字架上就战胜了魔鬼撒旦，所以撒旦真的是要从这个世界要被赶出去、啊、他说这个荣耀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羞辱，但是是为了神的荣耀。但这个神的荣耀不但是为了 要让神的荣耀再次彰显，而且这个荣耀是要给我们世人的。也就是说，他虽然被举起、啊、但是他的这个死可以吸引万人，就是让世上所有人，这就让他前面讲到那些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来了问耶稣，所以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的将来他要走到十字架的道路，他要在十字架上荣耀神的名，而且让吸引万人来归向神。所以这是讲说耶稣，指着耶稣自己死说的。那么众人就回答说，他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也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个弥赛亚他应该就是神，就是他会永远存在我们当中的。 但是你像讲的这句话，好像你就不是弥赛亚了。我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然后就问说，这人子就是谁呢？啊，也就对他说哈，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说，其实就是指他自己。其实耶稣讲到光哈，啊，光，你如果说读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就讲到光，光进入黑暗，或者你到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都讲到光哈，特别讲约翰一二三书，我们讲到要行在光明中啊。这耶稣就讲到他自己，他说，我现在来，我是世界的光啊，我已经照亮了你们当中，你们原来是黑暗的，现在有光在你们当中，但是我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你们呢，当趁着有光的时候，有照亮的时候，你们可以走就要赶快走，你们要赶快接纳这个光，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不知道到何处，你们就没有方向，失去了方向啊。所以你们当趁着光要信，特别提到说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我们都是因为信神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必须是走在光明当中的神的儿子啊。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起来啊。那这个所谓隐藏起来呢，就表示说耶稣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不再跟世人跟群众在一起了，他这段时候他就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所以前面到这边为止都是指所谓耶稣在众人在各地去宣讲天国的福音，跟众人讲话，然后行神迹在众人的身上。但是这个时候他隐藏起来，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跟他门徒在一起，把圣灵的真理啊告诉他们啊，然后把服事的真理也告诉他们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思考几个问题哈，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听到福音之后，你的决定是影响你的一生，你是选择永生的生命呢，还是选择你会失上你的生命？其实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就要让人得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耶稣也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只有在我这里才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当你信主之后，你是只做一个平信徒呢，还是乐意服侍主？你服侍主的，这里讲到主必尊重哈。耶稣的生命就是舍己的生命，就是一粒麦子的生命啊。耶稣舍了自己，拯救了无数人，让无数人得着生命。那我们也看到宣教士们做到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舍弃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教最大的一个信仰就是一个舍己的爱，舍己啊。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一个舍己的爱。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小基督，我们的生命就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应该有这个舍己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好，37节一直到44节啊，应该是到50节好，到最后这一段。最后这一段呢，主要说什么呢？啊，最后这一段主要是说，中间有一段叫不信以相信，拒绝以接受哈。这一段是约翰的一个解释哈。这个怎么的解释，你可以看到就是37节讲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其实犹太人哈，喜欢看神迹，但是他们看了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啊，只有少部分啊看了神迹还是信，大部分看了神迹并不相信啊。他们耶稣也讲，他们5000人吃饱，他们只是想要吃饱而已，他们并不相信神啊的能力，也不信他们最重要，他们是看眼睛看错了哈， 他们看到神迹只是满足他们个人的需要，满足他们杜甫的需要，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神迹的目的是要彰显这位伟大的神，伟大奇妙的神啊。然后他这里约翰就特别用旧约的经文啊来描述这些犹太人，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看了那么多神迹，耶稣在约翰福音记载有七个神迹，而且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拿撒路现在还在你们当中，你们就看得到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这边讲利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他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主要就说以赛亚书 这张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里面啊，这里就是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啊，再回来啊。所以你们不信，因为以赛亚又说呢，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哈。这个是在哪里呢？是在以赛亚书六章里面哈，六章十节，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里就讲到犹太人他们是硬了心哈。这里只有这个约翰呢 quote 的这段经文呢，只 quote 的眼睛看见，没有 quote 的是耳朵听见哈。其实最重要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说这个时候耶稣的时候到了，耶稣这一粒麦子他先在犹太人当中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然后又有七十个信徒跟着他啊，最后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又有120个啊，也就是说这一群人是耶稣第一个麦子落在土里的啊。但是有很多人他们蒙了耳朵蒙了眼睛也瞎了，心也硬了哈，他们没有相信，也因着他们不相信，那耶稣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事情就让全世界众人都看到，让众人都看到。然后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在众人面前羞耻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我怎么这么聪明，我连皮都不用擀立马做。
如果你是的话，真的我们应该要感到羞愧哈。有时候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来相信神，不是因着神的荣耀。我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我们爱人的面子，爱我们自己的脸皮，甚至爱神。耶稣这里大声的说，耶稣有很多地方大声的说，这里就大声的说，这里就讲到信心的问题，又讲到信的问题。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我那差来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信就是信这一位真神，透过耶稣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相信那差耶稣那独生子才来到我们世上的。所以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神，看见耶稣等于看见神。我们再看，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我来到世上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也就是耶稣是光，信者住在光内。那所谓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相近的人就能够得到那真光，那真光就是那永生的盼望。若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不审判是说我现在不审判他，我来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其实耶稣哈很少讲审判的话哈，只有他讲到的审判都是将来的审判。在这个世上，耶稣说，其实在这个世上，耶稣来啊，我们他不是教导一个审判的真理，他教导乃是一个得救的真理。这个审判其实已经在我们身上了，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的罪的刑罚就是死，所以这个审判其实已经临到我们身上。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审判当中救拔出来，让我们脱离这个审判。所以他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来审判世界，乃是为了要拯救世界。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他所流的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也因着他的行为，因着他的顺服，让我们可以得着拯救。另外讲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里讲到就是说，耶稣说我现在不审判，但是我曾经讲过在末日会有审判。所以你现在如果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将来要领受审判。不信者就是不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所说的道。不信者定了自己的罪，不信者在末日要接受审判。那不信者因无法推诿神话语的真实，这里讲到他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一再的强调，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是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父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常常就讲到说，看见我就看见父一样，而且他一再的强调他是父差我来的。他前面也讲到说，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所以这特别就是耶稣一再的强调他跟神的关系，神他是被差来，被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从一开始一直到结尾就讲到这个主题，就是说耶稣他是一个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神的宝座上被差派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完成一个责任，就是要得着神的荣耀，要走上这条荣耀的道路。当我们相信神，我们就能够荣耀神，当我们相信神，我们也得着了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荣耀之书，荣耀之书。我们刘牧师也特别讲，我们要在这个 世上我们建造一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呢？就是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要荣耀神。如何荣耀神呢？就是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小基督一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我们都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是效，我们就是荣耀神的名。他前面也讲到， 服侍神、啊、服侍神就是要顺从神，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服侍。我们服侍最重要的不是高举我们人，而是高举耶稣基督。特别耶稣在这里自己讲说， 我跟你们传讲的也是从父神那里来的、啊、因为父神差我来，所以父神叫我讲什么我就说什么。其实耶稣呢，他的一生你可以看到，他一早起来就到旷野去祷告，他到旷野呢去跟神交通，他从神那边领受话语，然后他就带出来 交给、啊、他的门徒。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小基督，我们应该从耶稣那里领受这个话语，效法耶稣一样，神要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特别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圣灵会常常会提醒我们、啊、要我们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传福音的一个人，我们要完全的像耶稣这样子，耶稣他的生命，耶稣他这一生所走的道路，就是要荣耀神的名，荣耀神的名、啊、最后一节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哦、父对我所说的、所以呢，不信者呢无法推诿神话语的真实性，也就是说神耶稣所讲的话都是从父神而来的、哦、从父神而来的，也就是说父神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他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其实父神只有一件事情要耶稣做的，就是要把父神的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让我们都信他，信他名的人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我们只要看到耶稣基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我们众人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就相信这是荣耀神的名。因为他的被高举，也让众人，也让世人都能够看见，而且尊崇，而且得着荣耀。所以这个是这一段是讲到耶稣要走上这个荣耀的道路之前的啊，十二章主要是他预备啊，他预备将来要受死。玛利亚高抹耶稣，耶稣自己说这是为我安葬用的啊。然后外邦人来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你还是全世界的王呢？啊、不，他不只是单单以色列的王，他在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被欢迎，他们说何善那以色列的王，但是实际上耶稣来是全宇宙的王，全宇宙的主宰。他自己说他要被害，要被举起来，然后让万国的人都要来敬仰他，万国人都要来敬拜他，让万国人都看到，都高举神的荣耀在他当中。感谢神，今天我们第一堂课主要就讲到耶稣，他说他时候到了，他要走上这条荣耀的道路。然后呢，耶稣就会跟他的门徒讲很多非常好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服侍神，怎么样爱神，怎么样、从以神那里得着这个圣灵。然后最后呢，看到耶稣他一步一步一步走上这个荣耀的道路。好，我们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第一堂课当中，让我们看到 耶稣他已经预备好自己，他知道时候到了。他不只要做以色列的王，他要做全世界的王，他要被高举，被举起，他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他要让我们信的人都能够得着永生。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看到不信的将来要受到审判。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我们那些亲友，我们的朋友还没有相信的，我们要为他们的灵魂祷告，求神把这个恩典，把耶稣的福音透过我们可以传给他，当他们听的时候，让他们做一个决定，他们要得到这个永生，还是他们要将来要受到将来的审判。求神恩待祝福，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